如今蒙台长父子辛劳精济众生，在辛苦的拜师一事之后顾不上休息，仍然坚持要为我们建场开示。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恭请尊敬的如今蒙台长。
我们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救度众生，让我们破迷开悟，成为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眼。感恩龙天护法，各位法师、佛友和世界各国地区的佛友们前来助缘，人间弘法，天地护法，众生闻法欢喜信受，佛缘相聚，人间净土，普度有缘，放尽光芒。超脱六道，天上莲花朵朵开，众多的佛弟子又一次经受了人生的转折，皈依佛门。我们以许愿、念经、放生为三大法宝，法喜充满。台长希望你们看破放下，彻底的改变自己的劣根性，好好的做人，让别人感到你已经变了，变得像一个菩萨的人了，让家庭变得就像一个天堂，你就能每天生活在天堂之中。这才叫真修实修，这才叫人间净土。师父经常跟大家讲，一个人的生命非常的短暂，有时候我们稍不留神，死神就降临到我们的身上。 所以墨尔本有一位佛友，他突然接到他的同学的电话，说他年轻的妻子只有32岁，从发现癌症到死亡只有3个月，留下了一个5岁的孩子。这个同学痛不欲生，他花了上100万块钱医治无效，所以台长跟你们讲，希望你们想一想，棺材不是专装老人的，能早点念经修行该多好啊！所以台长经常跟大家讲，人生无常，世事无常，赶快学佛，要想通，要想明白，不能等到报应来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就晚矣啊。今天拜师，有很多弟子看到自己在天上，又有很多弟子看到菩萨，慈悲的观世音菩萨无处不在，众生慈悲的心也是无处不在，我们要活在感恩心，我们才会拥有自啊慈悲心啊。那个音响师傅帮我再稍微响一点点， Thank you, thank you very much。今天有很多我们的佛友，那么参加了拜师，他们全部看到了天上的菩萨，他们写了这么多看到的当场的证据，所以师父这摘录几段给大家念一下，让我们共沾法衣，共沾法喜。这位佛友说了，师父点香请菩萨的时候，油灯变成了白色的莲花，我看见了天上的亭台楼阁，观世音菩萨留着两条漂亮的辫子，就像电影中的妙善公主从亭台上踏着白云来到了拜师现场。拜师的师兄全部被拖到了天上，当师父七拜菩萨时，每一拜都是金光闪闪。他说，我又看见了一艘5米大的法船，观世音菩萨站在法船上，载着满船的人向右边驶去。拜师结束之后，5-6米高大的佛陀坐在很大的莲花座，向我们挥手致意，我也向佛陀挥挥手，又有许多大菩萨挥手而来，我泪流满面，感恩师父，以上所述真实不虚，之前我还犹豫，此次拜师让我震撼不已啊。这是绍兴的弟子余秋云他写的，那么我因为太多了，我把几个精彩的再跟他稍微讲一点点。今天上午在弟子拿号排队时，我一直闭着眼睛给台长念大悲咒，心里十分安静，在念到100多遍的时候，我慢慢看到了西方三圣， 阿弥陀佛、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，还有地藏王菩萨、弥勒菩萨等诸位菩萨，他们站在彩色的莲花上，他们在他们的后面上看着我们这些准弟子，在诸佛菩萨周围有数不清的小菩萨站着一些的莲花上，如台长坐在一朵很大的莲花瓣的白云上面飘来飘去，如台长法身穿着西装笑嘻嘻地看着我们，我想可能是诸佛菩萨看见台长太累了，所以让我们的台长休息休息。很会想，看到了就会想。心灵法门殊胜无比。四个月前在台湾法会上，我女儿女婿临上飞机前带着不满3岁的孩子，他在飞机上孩子睡熟之后醒过来，居然念起了大悲咒，而且念了5-6句都是完整的。这个宝宝说，在梦中台长爷爷、菩萨奶奶都来了，菩萨奶奶一边还洒水在我身上，所以他们教会我念大悲咒。太多了，不能讲了，没有时间了，大家都看一大堆。台长今天告诉大家，我们学佛人要懂得控制好自己的个性，要记住，个性像一张白纸啊，一经污染就不能像以前一样的洁白。我们慈悲的个性胜过卓越的才智啊！大家想一想，一个有智慧的人他一定会慈悲，所以很多人很聪明，以为在人间能够做这个做那个，但是他没有慈悲心啊。所以慈悲的人胜过卓越的才智，心胸狭隘的人总是扼杀别人的个性，软弱的人会随便改变自己的个性，坚强的人自然会袒露自己的个性。师父告诉你们，人要自觉培养好2种习惯，第一要看好的书，第二要听好的演讲。人生要做的2件事，第一要懂得感恩，感恩就是慈悲的基础，一定要懂得感恩啊。谁让你们学佛法？是哪一位菩萨让我们在人间还能够稳稳当当的在生活着？是哪一位母亲、父亲和我们的老师？感恩啊！第二点就是结善缘。今天来到这里的佛友们，实际上你们首先懂得感恩心，所以你们一直以感恩的心在学佛。第二，你们广结善缘，所以你们成功了。学会人生的2个基本点，这是人生啊，师父没说是啊，弘法学佛，这人生的2个基本点，一个是糊涂点，还有一个是精进点。糊涂在人间，精进在天上。 要记住养好自己的生命之气，还要养好自己的精神之气，实际上就要懂得爱护好身体，又要精神要有气，这样才会提升你一生的浩然正气。现在的人总是把别人往坏的地方想，现在的人总是怀疑别人对自己的伤害，实际上这种怀疑最难的就是造成了对自我的伤害。台长告诉大家，有一个单身的女子，她刚刚的搬家，她的邻居呢是一户穷人，刚刚搬家呢，她呢不跟隔壁打交道，这户穷人呢是一个寡妇和两个孩子，两个小孩很小的。有一天晚上突然之间停电了，这个时候呢，刚搬来的女子呢自己呢找啊找啊，找出来蜡烛就点上了，突然之间听见门响了，敲门了，她想点着蜡烛怎么开门呢，慢慢的开，一看是隔壁邻居的小孩，小孩子紧张的脸问，阿姨你家有蜡烛吗？一听是隔壁的小孩，女子想，隔壁的邻居怎么穷的连蜡烛都没有啊，我不借他，免得以后啊他有依赖，什么都问我家借。他就对孩子冷冷地说，没有。正要关门的时候，那个穷孩子突然关爱的笑了说，我就知道你家一定没有。说完在怀里抠啊抠啊，抠出两根蜡烛，我妈妈说怕你一个人住，我跟她说阿姨一定没有蜡烛的，让我把它送给你。此刻这个女子自责呀，感动啊，她将孩子抱在了怀里。记住师父告诉你们，人为什么会变，你们知道吗？因为小时候我们都长身体去了，所以我们很天真很快乐呀，慢慢的我们长大了，我们不长身体了，我们都长心眼了。所以我们的纯洁就找不到了，我们的慈悲就没有了，所以我们就活着很累了，怀疑呀、啊、嫉妒啊，恨别人啊，总是把别人往坏的地方想，自己活得越来越孤独啊，在社会上和人相处又是这么的难啊，看见人家不笑他就不笑，要别人先对我好我再对他好，你想一想，你把自己的心紧紧地关起来了，久而久之你就是自闭症啊。然而你天天在社会上害怕别人搞你捉弄你弄你，你又拥有了恐惧症啊，所以最后又恐惧又自闭，天天在家里觉得人生没有意思，婚姻不好，爸爸妈妈不像小时候这么爱我，单位里又不理解我，自己朋友又找不好，最后得了忧郁症啊。所以要做到无有恐怖，无恐怖故，重罪皆忏悔呀。 要将自己所有的善根成就众生啊，所有的善根要修行菩提，你就不会孤独啊。要将自己的一切诸业障悉皆消灭，消灭尽无余。好像很熟嘛，是哪个经文里的？好好学经文的东西，读到后来要开悟，不是天天念不知道里面深刻的含义。人想不会忧郁，就要远离颠倒梦想；不恐怖，就不会生恐怖症啊。人一念之间，积重恶因，积重善果，所以一念正得善果，一念恶得恶果。要让心中的莲花常常的开放。我们学佛人学佛并不是为自己，我们也不为名，也不为人间的一切福报，我们是要让自己的心中开出美好的莲花。我们要让莲花中的慈悲、善良和我们的本性开出果实，我们要用自己的愿力觉悟灌溉心中的莲花呀。拥有一朵洁白的莲花，我们才能将凡心转为佛心，才能能舍，才不会执着这个人间的一切烦恼。有一位智者和他的学生外出去办事情，他们路过一个贫穷落后的地区，走进一家非常破烂的房子，里面呢有一对夫妻加上三个孩子，爸爸妈妈穿的衣衫褴褛，孩子穿的裤子长衣服短的，非常的可怜。五个人光着脚，家里也是破烂不堪的。这个智者就问了，你为什么要在贫困的地区生活，又没有工作的机会？这个男人说了，你不知道啊，我家里啊有一头小的奶牛啊，这头奶牛啊它非常听话，每天给我们挤出很多的奶，然后呢我们做出很多的奶酪，然后我们就去卖给各种各样不同的商店，换来其他的食品来生活。余下的呢我们再做一些酸奶，自己以此为生。这个智者非常感恩他的诚实和实实在在，他跟那个孩子跟他自己一个学生呢走，就说好再见再见离开了。这个智者走着走着总觉得心里不是味，因为刚才的一幕啊让他非常的难过，他就觉得应该帮助他。所以智者说，我要回去把他的奶牛啊放到深山里去，把它放掉。这个学生非常吃惊啊，老师你为什么要这样？你不要阻拦我，我就要把他家里这个奶牛偷偷的牵出来把它放掉。几年之后，这个学生一直为老师的这个行为 折磨着他，他很难过，他认为这个老师毁了他的一家，他决定回去啊，再去看一看啊，给他们一些补偿吧。一直走，突然他看见那里耸立着一座非常气派的楼房，看到了当年的父亲和他们家里的几个人。这个学生非常吃惊地说，怎么你会摆脱困境呢？啊，变成今天的成功吗？这个男的笑着说，哎，几年前我们唯一的一头靠着它生存的奶牛突然不见了，最初我们很难过，后来动员全家发展新技能，我们卖掉仅有的一块地，造了另外的一座楼，我们借着农场来养牛，很快的就富起来了。哎，要不是那头奶牛失踪了，我们还挤在破屋当中挤奶维持生活呢。这个故事教导我们学佛人学会舍弃，改变奇迹才会出现。失去不代表放弃，学会舍才是成功的开始。舍弃身上的缺点才能尽现，而且在年三十之前要多念礼佛。什么叫除夕呀？去除昔日不好的业障。我们学佛人就是要去除昔日的倒霉烦恼，我们要有新的信心来迎接新的一年呐。所以赶快念礼佛，把我们的业障全部的忏悔掉，我们才会迎接我们春节的钟声到来啊。有一位小姑娘哭着打电话让台长帮她看图腾，台长看出她身上有很多灵性和业障。听众说自己知道，因为护法神就是这么告诉她的。现在很多人很厉害啊，谈指全部的忏悔掉，我们才会迎接我们春节的钟声到来啊。有一位小姑娘哭着打电话让台长帮她看图腾，台长看出她身上有很多灵性和业障。听众说自己知道，因为护法神就是这么告诉她的。现在很多人很厉害啊，谈指台长看出她父亲对她特别不好，从来没有把她当亲生孩子。听众说确实如此，他上学的时候父亲说，如果他考不中重点高中就让他去跳楼啊。那怎么这种父亲啊，我觉得应该让他父亲去跳。台长看到他们是前世的大冤结，父亲前世是他的婆婆，他的前世对婆婆很不好，所以婆婆这辈子做他父亲来报复他。请大家听一听录音，谢谢。
大哥，你帮我看一下吧，我是1986年属牛的。
哎呦，呦，你很糟糕哎。你身上的灵性很多，而且你的业障快重的不得了哎，颜色深的不得了。
是的，是的。我以前念经的时候，感觉有护法神跟我说过，我身上灵性很多，然后业障很重。
对，你看见了吗？跟台上讲的一样吧。我告诉你，你
对，是的，已经念书的时候还说如果我考不上重点高中，说让我自己去跳舞的话。
看见了吗？你老爸跟你说脾气坏得不得了，跟你是
对对对，
跟你是上辈子两个人大冤结。你的爸爸上辈子是你的婆婆，你过去上辈子对婆婆非常不好，所以这辈子你爸爸就来害你，所以他不会对你像孩子一样的。
对的对的。
他而且对你妈也不好。
对对对对对。
告诉你，你自己要好自为之啊！而且你从小妇科都不好。
对对对。
听得懂吗？你这两根腿啊，细得像筷子一样的。
对对对对。
一念之恶，积重恶因；一念之正，积得善果。让心中的莲花常常的开放。我们学佛人并不是为名利的，所以台长让你们要懂得开出莲花，在莲花中要慢慢的懂得怎么样来让自己真正的慈悲来发扬出来。这个虚幻的世界让我们分不清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，所以要去除分别妄想执着，你才能见到自信的光明。台长要叫你们能爱别人，能帮助别人，你就是福；能理解别人，解脱烦恼，就是慧。我们要福慧双修啊！想叫菩萨常住在你的心，你要心静如水的。想让菩萨的智慧常在你的心上，你一定要懂得安静、清净、干净啊！所以想拥有菩萨的智慧，那就是要懂得，我们一定要将烦躁的心好好的安抚住，佛陀的智慧才会进入你的心田呐。师父告诉你们，现在的人有时候明明是对的，你讲不清楚啊；明明是错的，你也解释不清楚啊。我讲个小笑话给你们听听。有一位叫张太太，她打电话给一个建筑师，她说：“我们家里呀，每当火车经过的时候啊。”家的床啊就抖动得很厉害，结果呢他就打电话给那个建筑师，建筑师啊，每当火车一过我们家啊，我的床就抖啊。建筑师说：“那不可能的，无稽之谈啊。”张太太说：“不信你到我们家来看看。”结果建筑师呢过了一个小时之后就找到了地址。张太太说：“你不信你躺在床上等火车经过的时候你自己感觉一下。”这个建筑师呢就躺下去了，建筑师刚躺下，张太太的先生一推门回来了。这个张先生一看陌生人躺在他太太的床上，就问：“哎，你是谁啊？你怎么躺在我太太的床上啊？”这个建筑师战战兢兢地说：“我说我在等火车，你相信吗？”所以 现代社会人真假不分，有些真的话听上去像假的，而有些假的话听上去像真的，让人坚信不疑啊。为什么这么多人会上当呢？因为他信假不信真啊。所以我们师父天天台长跟你们讲真的，很多人不相信啊，对不对呀？很多人跟你说，哎呦，你怎么样怎么样，你可以怎么样怎么样，哎呀，你要发财了，你要发达了，他马上信了。哎呀，你知道吗？你买买股票啊，你知道吗？中六合彩呀、啊，哎呀，你一中之后，你几百万了。很多人刚刚学心灵法门不久，就跟台长说：“台长啊，真的，我去买彩票，结果我怕中不着，我就念准提神咒。”希望大家要懂得，我们要不能受骗，就是不能贪。如果我们不将他的假话当成真，我们怎么会上当呢？所以不要把你们的肉身当成真的，天天化妆啊，两个小时化就化了，师父也不反对，能不能在化妆的时候念经呢？假的，因为我们的心的灵魂那是真的，所以一定要珍惜自己的灵魂，你到底在干些什么，所以这样才不会堕落到虚幻的世界当中啊。想一想，我们小时候为了买一个玩具，我们哭啊闹啊难过啊，最后要买一辆小火车，等到火车一个星期在你家之后，连火车轮子都找不到了，那是虚幻的世界。今天你是会长，明天你什么都不是，今天你拥有钱，你明天可能就破产了。所以虚幻世界都是空，找到自己真实的本性，好好的学佛修心，那才是真的。借假修真才是真开悟啊，珍惜今天还活着的身体，借假的身体好好修修你真正的灵魂，那借假修真才是真啊。一个人如果没有受过苦，他不会去理解和同情别人的，只有当他自己受过同样的苦，他才会理解和同情别人呐。想学佛，懂得救苦救难，自己要先学会吃苦啊，吃苦才会懂得生命的价值，有苦恼烦恼你才会珍惜人生啊。人之所以痛苦，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因为我们是一直在追求一种错误的东西，来把自己的思维行为和语言慢慢的麻痹，让自己痛苦不堪啊。 得不到的东西不要去求，求不到的东西不要去得，该是你的就是你的，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，随缘而生，随缘而活，随缘而度，随缘而学呀。很多人经常说我很烦恼，告诉大家，烦恼就是自己找的，多少烦恼就是因为他看不上别人，看了不开心，所以他才会产生很多的不好的语言和思维行为，才让自己越变越烦恼啊。所以师父要你们记住，烦恼不会长久的，因为烦恼本身也是像过眼云烟一样，今天你可以烦恼，明天你不会烦恼，因为烦恼会过去，因为这个世界上世事无常啊，所以没有一件事情是长久的。想象一下，我们结婚的时候是多么的快乐呀，想象一下我们离婚的时候是多么的伤心啊。所以任何事情靠的是自己的心去慢慢的浇灌它，懂道理明心才能见性。希望大家身如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。师父又把这几句诗我自己写了几句，见笑见笑。希望我的弟子能够喜欢喜欢。菩提啊，生如菩提树，师父就对上了，叫菩提如来处。第二句，心如明镜台，师父说心是自性圆呐，时时勤拂拭，师父说红尘修圆觉呀。最后一句是不使惹尘埃，师父说般若去尘埃。有智慧的人，所有人间的一切烦恼、一切业障，全部的都能用智慧来去除。所以修心要抓住两个重点，记住了，第一个抓住本性不放，你就拥有了慈悲和善良。第二点，抓住自己的心，要锁住你的欲望。没有欲望，哪来的我呀？就是我要，我必须要，我不停的要，才是在欲海之中不能回头啊！所以佛法讲无，就是大乘佛法当中讲的真空啊，因为没有了就是无啊，意思就是超越了有和无啊。所以已经把有和无都看空了，我们知道有就是无，无就是有，所以六祖慧能大师说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呀、啊。 认知有，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都是有的，我认识到，我认为它是有的，这叫认知有。你一定要学会，它一定会无的，禅学道理呀、啊。因为今天有，有可能很快就会没有了。所以台长经常跟大家讲，我们舍的时候离开的时候是非常痛苦的，所以我们舍不得呀。想一想，想有离开的痛苦，就不要去拥有，不要去拥有，你就永远不会有舍去的悲痛啊。而且学佛要用智慧来学，我们一定要把菩萨的经典好好的融会贯通，要用一个悟字，所以开悟就是最重要的，理解无会让你获得有的基础。实际上这个世界一切是无中生有，有中变无，这就是人生的常态呀、啊。我们人常常的活在轮回之中。在1980年，美国的里根总统当选，前任总统卡特离开白宫的时候，给他留下了三封信，并告诉他，如果有危难之后，你可以拆开。里根当时没有当一回事。1982年，美国的经济严重滑坡，国内局势紧张，这个时候里根非常的着急，拿出卡特留给他的第一封信拆开，上面写道，骂我，就是骂卡特。所以里根就在各个场合骂卡特，经济倒退，美国现在这么不行，都是因为前几年卡特政府的政策失败，骂了半天，哎，倒蛮管用的，大家就不讲他不好了。他就继续说啊，说自己我有足够的能力力挽办的局，国内很多人幸福，经济慢慢的哎真的复苏了。到了1984年，那个财政赤字，国会呢就责难了，不绝于耳。里根呢非常的困惑，很难过，他的位置不稳嘛。翻开第二封信，上面写了三个字，叫骂国会。所以里根就隶属国会的过去不好的事情插手干预阻挠啊啊，他呀怎么样紧缩政策呀。好，他这么一讲，舆论慢慢减弱了，转而呢就怪国会了，怪美国国会。最精彩的是第三封信，1982年，里根总统不经国会的批准，他暗中向伊朗出售了先进的武器，并将很多的美元尽数用于支持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武装。他觉得意义深远，但是国内大乱啊，里根呢陷入了严重的政治危机。这个时候他翻出第三封信，一个意料不到的答案回答了他，请你为下任总统准备三封信。人活在世界上不就是轮回吗？今天做错了，明天做对了，后天又做错了，大后天又做对了，我们不就是轮回吗？ 家庭今天太太跟你说对不起，明天你跟太太说对不起，你们都是在轮回当中的。所以人的欲望，师父告诉你们，台长告诉你们，人的欲望像一个漏气的气球了，你再怎么往里面打气了，永远他得不到满足的。修行人必须节制自己的欲望，淡泊名利，好好的调整自己的情绪，这样你才能过得自在无碍的生活，在自身的净土世界当中要翱翔，要飞呀飞呀，天天放生啊，许愿啊，念经啊。最后换来的法喜呀、啊，充满呐、啊，知足啊，快乐呀、啊。台长告诉大家，做人有三个要素，好好的做人呐、啊。有志气愿力的人，一直会努力的。所以这个要素就是告诉我们所有的人，你必须要有志气，要有愿力，你一定会继续努力达到你的目的。第二，要有知识啊，你要懂道理，你什么事情都能解决呀。很多人没有文化，没有知识，白话佛法好好看看，师父这个白话佛法已经写得很简单了，浅能往浅里看，深能往深里看，你们不看就把它扔掉吧，能不能扔掉？不鼓掌啊。第三，一个人的成功，修成佛道，做人的成功靠的是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靠的是有恒心，能坚持，成功就在你的眼前，路就在你的脚下。西游记主题曲就是路在何方啊，佛道在何方啊，佛道就在我们的心里，因为我们的心明，我们的眼睛看得清，所以路就在你的脚下，好好的每一步走上菩提之路，才能登上彼岸，进入佛的世界。师父告诉你们，在西班牙啊，有一个木材商的孩子，他从小生的呆头呆脑的，人们都叫他木头。十二岁的时候，他做了一个梦，他梦到有个国王给他颁奖，因为他写的字被诺贝尔看上了。所以他很想就把这个梦啊告诉别人，但是他想，我告诉别人，人家肯定会骂我了，神经啊，啊傻瓜呀，怕人家嘲笑。最后他就告诉了他的妈妈，妈妈说，孩子啊，当上帝把一个美好的梦想放在谁的心中的时候，上帝一定会帮助他完成的。就这么一句话，这个孩子真的相信了，他从此就开始喜欢写作。三年过去了，上帝没来，又三年过去了，上帝还是没有来，但希特勒的部队到来了。他是一个犹太人， 被关进了集中营，600万人失去生命，他活了下来。1965年，他写了第一部他自传的小说，叫《无法选择的生命》。1975年，他选择的第二部小说叫《退稿》。接下来，他越写越多，终于有一天，瑞典皇家文学院宣布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。当时凯尔泰斯大吃一惊啊，啊，怎么会我获得这个文学奖啊？所以当记者问到他感受的时候，他说，我只知道当你认定我就喜欢要去做的这件事情多困难，我也不在乎，上帝就会帮助你呀。今天我们认定了佛法，我们知道了菩萨，我们认定我们要修心超脱六道，我们好好的努力，我们就喜欢做这件事，菩萨一定会来救我们，佛陀阿弥陀佛一定会把我们接上西方极乐世界。人往往是看不清自己最近的地方，最近最近的地方，所以人看不清自己身上的毛病啊。我问你们啊，眼睫毛就在你们的眼睛前面，你们看得见吗？除非涂眼睫毛的时候涂得太厚了，你才看得见，像我们从来看不见。所以人的弱点是什么？往往是不知你眼前你正在做的什么事情啊。所以你不知道眼前正在做什么事情，你也看不清楚别人会对你做什么事情。所以很多人对你们的付出，你们可以视而不见。想一想，有些太太在家里帮你饭烧好，碗洗好，帮你椅子放好，什么都弄好，你以为这是天上掉下来的，你看不见他的付出啊。想一想，就这么一个宝贵，我们要感恩多少帮助我们的人呢、啊？想一想，我们的音响师，我们搭舞台搭灯光请来的师傅们，还有这么多的义工给你们放上2000多个椅子啊！想一想，这些付出，你坐在这里，当你开心，当你拥有知识，拥有佛法的时候，你知道感恩了吗？好好的谢谢他们吧。师父这句话一讲，明天他的音响会越调越好。所以大家要记住，活在世界上，我们要重视每一件事情，对每一件事情你一定要重视。如果你不重视某一件事情，你就会坏事。所以你不注重每一个人，你就会失去他，离开他。你在家里，你不重视谁，谁慢慢就会离开你了。学佛人要学会尊重别人，感恩别人，你才会真正的从心里去得到他。 个学佛人要保持良好的心态，要对人真实，要善良，要宽容，对烦恼要面对处理，要学会放下。师父告诉你们几点，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吃得下的时候要懂得感恩，睡得着的时候是善福啊，善良的福报，笑得开的时候是因为你知福啊，学会吃亏吃苦，你才能换来真诚和善良。这个听众反馈，自己的舅舅63岁有个结，业障爆发，得了肾静脉栓塞，转成肺静脉栓塞，住进了重症监护室。同修就去度他的二舅妈，因为二舅妈本身学佛多年，做了很多的善事，所以一听说心灵法门，他马上相信，许愿放生。第一次放生11点钟放完鱼，舅舅从重症监护室已经出来了。第二次去放生，舅舅直接出院了。请大家听一听这个录音，谢谢。
师傅，师傅，跟您分享一个那个法喜的事情。我二舅就是他那个今年63，我二舅妈呢，她是其他法门学了很多很多年了，她也身上有一定的功德呀，她也是一个大善人，做了很多善事。但是她没学的法门，我二舅呢，忽然就业障爆发了，今年她63，突然就得了那个肾静脉栓塞，然后就转到那个南京医院，就特别严重了。就是发展出那个肺静脉栓塞，然后血压呀各方面都不正常了，不正常就转到重症监护室去了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我就听我的舅妈说咱法门特别灵啊，她一听她就信了，后她就接着发愿，在我家里有多少人发愿，之前是把这个功德转给我二舅，然后3个月之内就是住10个人，然后就是一心修这个跟着观世音菩萨妈妈学佛修心，然后呢还给我二舅放鱼，然后呢给我二舅放第一次鱼的时候，我二舅接着当天我们11点放完了，11点我那个哥哥就从南京打过电话来说，我儿子接着就从那个重症监护室病房里出来了，
看见了吗？
哦，就特别特别灵，就是我们11点放完的生嘛，就11点我哥就打电话就跟我舅妈说，就是说我儿子那个指标啊什么各方面都正常了，人家接着就说这今天怎么突然就是清醒了，突然就让他出来了，出来了，我舅妈就特别大喜嘛，就说哎怎么观音菩萨这么灵啊？他接着又许愿，就给我儿子又放了2000块钱的鱼，结果2000块钱的鱼，我们第二次去放生的时候。回来以后呢，人家医生说这个病人不但是重症监护室出来了，然后普通病房也没有太多了，他直接回来了。
你看看，我告诉你，这种人为什么这么准？他过去学的佛全部都有加持的，就是因为他过去学佛，所以菩萨妈妈才让他找到这么好的法门的。你听得懂吗？
他一求就灵了，我一说他就信，一求他就特别。
看见了吗？
感恩师傅，感恩心灵法门，法门这么灵啊，让他救了我二舅了。
谢谢。所以我们在人间要学会承受痛苦，有一些痛苦是我们因为不理解才会痛苦的，当我们理解了我们就不会痛苦了。所以很多人整天的被孩子烦恼，终有一天有一次人家点他，这个孩子因为上辈子是你的谁谁谁，所以他说哦讨债鬼，所以他想通了，好，那他讨吧，他就不痛苦了。所以痛苦教会了我们为人处事的道理，所以吃苦就是消业。所以我们学佛人要懂得，既然我们在人间无法逃避，教我们就要勇敢地去接受它。佛教导我们修心就是要改变，所以我们要纠正自己的心态， 人与人之间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，真正的区别就是在于每一个人的心态，所以心态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，心态就是让你得到顺利和不顺利的最根本的道理。所以真正的学佛人要控制人间的事和物，就是要有一个好的心态，什么事情我不争不抢，但我们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心灵和心态，我们才能解决人间的一切烦恼。经济学的著名导师叫皮格马龙，他的有一个叫效应，也就是像他一个定律一样，他说我们呢对他人对别人包括自己啊，我们有个预期啊，就是对他这个事情好坏，我们想做这件事情，不管对人还是对自己，无论好坏啊，我们的自己的感觉啊，就是慢慢慢慢潜移默化在心中啊，会影响我们如何去对待这个人和事。所以当我们去做一个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已经想好了不要对他太好，你就会在你的命根当中慢慢的对他不是很好。所以对这种期待方法的行为，又会导致我们个人行为与预期的相一致，也就是说你今天去做这件事情，你认为一定能成功的，你可能真的会成功，你在做的之前你都没有想去要成功，可能的我试试看吧，无所谓的，你不一定能够成功。所以最终想使你的预期成功，我们说了就是要心中有愿力。我们学佛人真正的想让自己成佛，我们一定要相信菩萨，许愿念经，会产生出与心理行为所为所一致的效果，让我们来实现我们共登极乐的理想。佛陀曾经说过，修道者有七种财富，就是学佛的人呐、啊，有七种财富。因为时间不够了，我所以不能讲得太慢，我只能快快的跟你们讲啊，叫信戒惭愧闻施慧。所以这七种财富就是你具足了那。台长只能快快的讲啊，首先你具足了福德啊，才会为你招来财富，不会为你带来灾祸。这七种信是什么？就是信仰，我今天有信仰，我相信所有一切。戒就是戒律，大家都知道。惭是什么呢？就是啊，惭耻，就惭愧，觉得自己很羞耻，很丢脸啊。愧是什么呢？叫愧疚，我今天又做错了，我上次答应过菩萨说不再犯了，我怎么又犯了呢？叫愧疚。然后呢，闻法，就像你们现在就不停的在听佛法，不停的在念经，就是叫闻法。还有一个叫布施，那么就是不停的法布施、财布施、无畏布施，然后才会得到智慧。所以佛法讲，佛陀说信戒惭愧闻施慧，就这个七点，我们学佛人一定要去相信它的真实性，每个人都遵照它而奉行不渝，也就是说好好的去做，永远不会退转，你才会真正的去拥有它，得到它。 英国有位著名的作家叫约翰·克里希，这个人呢年轻的时候写作写书啊非常的勤奋，非常的勤奋，但受到了接二连三的沉重打击，因为他收到的退稿啊，你们知道有多少吗？有743封退稿。所以很多人说算了，你不要再投稿了，你不会成功的。他说不错，我正在承受人们不敢相信的大量的失败考验，如果我现在停止了，我们所有的退稿将变得毫无意义，但我一旦成功了，每一封退稿的价值将重新的估量。克里希最后一共出版了564本书，无数的失败让他赢得了惊人的成功。所以我们学佛人要懂得，我们学佛当中的难题不停地出来，我们家里不支持，学佛念不动，或者拜佛没有时间，今天怎么样那么样，困难重重。如果你一旦放弃了，你就永远失去了佛法。记住，勇敢的、坚持的、好好的按照自己的信念去努力，我们坚定自己的信心，天天的戒定慧，我们一定要克服贪嗔痴，我们一定要懂得天上的菩萨看着我们天天修，天天戒，天天的布施，天天的有智慧，相信菩萨永远有一天会来救我们的。所以这一天就是靠着你的坚持，靠着你的永恒。美国的著名黑人领袖马丁·路德·金曾经说过，我们可以接受有限的失望，但是我们绝不能放弃无限的希望。台长告诉大家一句话，学佛中可以想不通，但是我们绝对不能舍弃佛法。谢谢大家。想不通，明天还有一场，后天还有一场，天天法喜充满，师父豁出去了，天天吃榨菜。师父最喜欢吃的菜什么知道吧？懂吗？每顿饭要放点榨菜，喜欢的放点糖拌一拌啊，又不能吃油，就放点水。哎呀，甜甜咸咸，酸酸辣辣，吃到嘴里夸哧夸哧的。